推佢。这是我们今天主日学当中得出来一个结论。
我呢个就系今日主日学所得出嚟嘅结论。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让我哋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请国达来念第一节和第二节，
请赵国达嚟去读第一、第二节。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献了门，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哎，读了太多了，
好，没关系。他读多是很正常，
读多是很正常。
因为中文的翻译在第三节的前面是逗号
啊，因为第三节的前面是逗号。
你如果看英文版本，第三节的前面，也就是第二节的结束是句号
啊。但是英文的时候，第三节的前面，即第二节的结束是句号。
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英文的那个句号那个地方，讲第一到第二节。
所以今天是讲英文的编排，就是二节的完咗之后的句号。
中文的翻译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字没有翻译出来。
中文的翻译重要的部分有两个字没翻译出来。
原文和英文都有两个很重要的字，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在这个第一节的一开始。
原文这个英文也都有一个字非常重要的，就是出现在那个第一节。
也就是说第四章的最开始有一个字，英文和原文都是有的。
就是第四章一开始在原文和英文都有的。
那个字叫做所以或者那么。
这个字就是所以或者是那么。
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中文是没有翻译出来。
我们要讲这两个字很重要，在这里
我们说话这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
所以那么，
这是因果关系的连接词。
这个是因果关系的连接词。
保罗把这两个词放在第四章一开始，是表示接下来要讲的跟前面的三章是有因果关系的。
保罗要将这个所以这个连接词放在第四章的开始的部分，就是说接下来讲的果就是跟之前三章的因是有关联的。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前面的三章主要是讲教义，
我们提到前面的三章主要是讲教义，
后面是接下来要讲生活应用，
后三章是讲生活的应用。
生活应用跟前面的教义怎么会有因果关系呢？
这个生活的应用和前面的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原来前面的教义后面的应用是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的。
因为前面这个同后面这个应用是有因果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教义是告诉我们我们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
教义告诉我们听我们信的是哪位，我们做的应该是什么，
以及我们所信的神想让我们做什么，
以及我们所信的神想我们来去做什么。
这个是教义，
这个是教义。
如果我们连这个教义都搞错了都不知道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个教义搞错不知道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怎么做我们所信的神才喜悦呢？
那你又怎会知道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神才喜悦呢？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教义，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教义，
因为教义非常重要，
因为教义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信的是什么，我们该我们所信的希望我们做什么，
我们信的哪一位我们所信的这位希望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教义没有搞清楚，
如果教义没有 搞清楚，
很容易出现异端，
很容易出现异端，
出现异端邪说，
异端邪说。
所以教义很重要，
所以教义重要，
但是不能光有教义，
但是不可以只是有教义，
还需要有生活应用，
还要有生活的应用。
如果没有生活应用，没有好的行为，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死的。
如果没有个生活的应用，有一个好的行为，我们的信仰这样就死。
所以保罗说，我前面讲完了前三章的教义，
所以保罗说我前面所讲的前三章
是教义，
是教义，
生活应用也很重要，
生活的应用也都很重要。
所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教义，
所以那么我们就要讲这个生活的应用。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开始有一个所以那么这样子的因果关系连接词。
所以保罗就为什么会有这个所以那么这个连接词的出现。
那么保罗接下来要讲的生活应用是有哪一些呢？
跟住落嚟，保罗所讲嘅生活嘅应用有边几方面
咧？我们整个今年都要看。
我哋整个前年都要睇。
今天只看第一到第五节是总纲。
呢个今日我哋睇总纲第一至第二节，
是告诉我们作为门徒、作为信徒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信徒门徒最基本重要的要求。
有哪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呢？
有哪几方面的基本的重要的要求呢？
保罗接下来说，
保罗跟着下来说，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就要用蒙召的恩来去相称。
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
特别我们要注意，
这里谈到蒙召的恩，
蒙召的恩，
其实原文没有谈到恩或者恩典，
原文是没有提到这个恩或者是恩典。
当然神呼召我们，我们蒙召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当然我们蒙召这个是神是给我们的恩典，
但是这里没有直接说是恩典，
原文是没有直接说的这个是恩典。
这一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
这句话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既然蒙召就要，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既然蒙召就要行事为人，所蒙的召蒙的恩来去相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保罗这边非常强调所蒙的召，
保罗非常强调所蒙的召。
他告诉这些以弗所圣徒，
他要告诉以弗所的信徒，
你们是被，你们是蒙召的人，
你们是蒙召的人。
什么是蒙召的？
什么叫蒙召？
简单来说，就是神所拣选出来要去完成特别的使命和任务的，
就是神特别所拣选的人要特别去做和完成神所要给他们要做的事。
保罗提醒他们，你们是蒙召的人。
保罗说，你们是蒙召的人，
你们是已经蒙召了，
你们是蒙召了。
告诉他们，你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告诉你们，你们跟别人是不一样，
你们跟过去也是不一样的，
你们以前也都是不一样，
你们是蒙召的人，
你们是蒙召的人。
虽然保罗在讲完，你们既然已经蒙召，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既然保罗说，你们要，既然是蒙召，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用，
但是在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之前，强调你们是蒙召，是已经蒙召的人。
但是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要清楚告诉他们，你们是蒙召的人。
作为每一个信徒，
作为每一个信徒，
都需要一直很清楚我们是蒙召的人，
一定一直要清楚我们是蒙召的人，
要知道我们是蒙召的，
我们是蒙召的人。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的这一些的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些的信徒，
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些信徒，
他们都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
他们都是接受主耶稣基督。
保罗在前面三章也跟他们很清楚地讲了这些教义，
保罗也都在前面的三章很清楚讲了教义，
所以他们也应该清楚自己是蒙召的，
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是蒙召的。
但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强调呢？
但是保罗为什么在第四章要强调呢？
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讲说你们是已经蒙召的呢？
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说你们是蒙召的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忘掉，
因为我们很容易 忘记。
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容易忘掉我们是神拣选出来的，是蒙召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都很容易我们忘记我们是被问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我们是蒙召的，是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可能当年你刚信主的时候，
或者当年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当年刚在这边接受洗礼的时候，
当年刚刚在这里接受洗礼的时候，
你还很兴奋，
你很兴奋，
心里面老想着我是神所拣选出来的，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心里面还在想，我是主耶稣基督所拣选出来的，我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时间久了之后，
时间累了之后，
你慢慢的就变得不那么敏感了，
你慢慢的就变得没那么敏感了。
所以需要常常提醒我们是蒙召的人，
所以需要是常常的提醒我们是蒙召的人。
圣经当中也常常告诉我们要彼此提醒，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的提醒。
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是蒙召的，是被拣选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圣经有好多好多地方话我哋系被拣选嘅，系被蒙召嘅，同其他人唔一样。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你到底是不是蒙召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仲系未好清楚你自己系咪蒙召嘅话，
请你把以弗所书前面的一二三章好好再读一读。
请你好好地去读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一二三章。
前面三章谈到很多的地方都谈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神所呼召的。
好多地方在前面三章都说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是被神所呼召的。
前面有谈到说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
前面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
等等很多的经文。
等等很多经文。
都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出来，是我们是蒙召的人。
是说我们是被拣选出来，是被蒙召的人。
我们都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需要常常的提醒自己，
要彼此提醒，
要彼此的提醒。
我们只有一直很清楚我们是蒙召的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才可能会忠于职守，知道神要让我们做什么。
只要我们始终一知道我们是被蒙召的，是被神所拣选，我们就忠于神所吩咐我们要做的。
我们常常做的不像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做得不像一个基督徒，
别人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
别人看不到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自己都忘了你是基督徒，
因为你自己都忘记自己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提醒，也提醒自己我们是蒙召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要彼此的提醒，或者自己要提醒我们是被蒙召的人。
当你一直都记住提醒自己是蒙召的人，你才会有相应的好的行为和表现。
当你记住自己是被拣选的，是蒙召的，你才做出这些相应的好的行为。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了五年八年，
如果你在这间公司做了五年八年，
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没人一个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
可能需要好好的反省，
可能需要好好的反省。
我说的好好反省不是说哎呦我没有告诉别人，
我说的好好反省不是说我没有告诉别人听，
而是你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让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哎，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
你有没有一些地方做出来让别人看到，哎，这个可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是蒙召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是蒙召的人，
我们才会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
我们才有好的行为表现出来。
有一个小故事，
有个小故事，
虽然跟我们的信仰不一致，
虽然跟我们的信仰不一致，
但是那个故事常常都提醒我，
但这个故事常常提醒我。
在中国有一个年轻人十八岁应征入伍来到北京当兵，
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农村的人来去，
年轻人，
年轻人来去应召去入伍去北京来去当兵。
他离开了父母还有他家里的一个小妹妹，
他离开父母和家里面的小妹妹，
在北京当兵一年多，
在北京当兵一年多。
他的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广场的某一个位置去站岗，
他就是任务就在天安门广场某个位置站岗，来去站岗。
离开家一年多之后，父母和他的妹妹都想念，想念他。
他离开家一年多，他父母和妹妹想念他。
所以有一天，一家三口就来到北京要来看望儿子。
有一天，一家三口来到北京来去看望这个哥哥。
我们都知道，去了北京之后，最要先去看的就是天安门广场。
我们知道很多人去到北京先要看的就是天安门广场。
那他的爸爸妈妈就带着他的小妹妹说，我们先在天安门广场逛一逛。
这个爸爸妈妈和这个小妹妹说，我们先去天安门广场来去看一下，
然后再去找哥哥，
然后再找哥哥。
就在天安门广场，他们就在那边逛，
就在天安门广场在这里到处走下的时候，
走来走去，突然他的小妹妹就跟这个爸爸妈妈说，
对，那个小妹妹对她爸爸妈妈说，
说妈妈，我看那边那个站岗的人是我哥哥。
她说，我看到对面那个站岗的人是我哥哥。
她爸爸妈妈说，怎么有可能那么巧呢？
她爸爸说，有没有可能这么巧的？
她妹妹说，真是啊。
这个真是的。
然后她爸爸妈妈就跑去看了，
她这个爸爸妈妈就过去看了，
果然看到那个岗亭上面站着的那个是她儿子。
果然在这个站岗的位置站着的是他的儿子。
儿子穿着军装非常的威武，
儿子穿着军装非常的威武，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那个妈妈看到儿子就非常激动，因为一年多没见他了，
这个妈妈见到儿子就非常激动，因为一年多没见他，
就跑到那个岗亭的附近，
就去这个站岗的站 嗰个亭嗰度附近，
一看果然真就是儿子，
一睇果然真系儿子。
但是看他儿子站在那地方一动不动，
啊，见到个仔站喺度一动不动，
妈妈以为儿子没看见他，
啊，妈妈你以为呢个仔睇唔到佢，
所以妈妈就想走到他的身边去拉儿子的手，
佢，啊，妈妈就去到儿子嘅身边拉佢只手，
没想到马上就要快走到他的身边，还差半米的时候，他儿子讲了一句话，把这个妈妈吓了一大跳，
啊。怎知这个妈妈去到这个湛江的儿子的身边差不多半米的距离，这个儿子对他讲的说话吓他一跳，
就在他走到他身边快要拉住他手的时候，
就差不多去到他身边要捉他的手的时候，
他儿子说了一句非常严肃的话，
他的儿子讲了一句非常严肃的话，
请立刻离开警戒区，
请立刻离开警戒区，
把他妈给气得要死，
将他妈妈激得死，
所以他妈就离开他的边上，
他妈妈就离开他那个湛江的一个距离，
在稍微远点的地方看着儿子，
稍微远点的地方看着儿子，
过了一会，
过了一会，
细心的妈妈就发现儿子虽然站着一动不动，
细心的妈妈才发觉到虽然儿子站在的位置一动不动，
但是儿子的眼里面已经有眼泪流出来，
这个儿子的眼睛已经有眼泪流出来，
他们就在那边等了好久，
他就在那个地方等了很久，
有人来换岗，
有人来换岗，
儿子就从岗亭上下来了，
这个儿子在那个湛江的台上下来了，
儿子一下来就过来抱着爸爸妈妈，
这个儿子一下来就抱着爸爸妈妈，
就跟他们说了下面这一句话，
就跟他们说下面的这句话，
他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在站岗，我必须严格执行任务，
对不起，因为我刚才是湛江，我必须严谨的完成责任，
他知道他是当兵的，
他知道自己是当兵的，
他知道他是站岗的，
知道是站岗的，
无论谁到了这个警戒区的范围里面都必须离开，
无论哪一个来到这个警戒区的范围必须离开，
哪怕是他一年多没见的父母，
哪怕是一年多没见的父母，
我们也要常常如此的提醒自己，
我们也要常常如此提醒自己，
我们是蒙召的，
我们是蒙召的，
是神所专门拣选我们出来要来完成他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的，
就是神将我们特别拣选出来 要完成他所托付和给我们的任务的，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有些事情别人可以做我们是不可以做的，
有些事情别人可以做但是我们不可以做，
有些 事情别人不愿意做我们是必须做的，
有些事情别人不愿意做但是我们必须要做，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我们都需要常常提醒，我们都要知道是蒙召的，
我们必须常常提醒，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召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保罗说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个行事为人原来的意思是指行走，是指走什么样的路，
这个行事为人就是原文就说这个行走一条什么路，
走什么样的路的意思就是表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
就是要行一条什么路，就是你表明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
这里保罗告诉以弗所的圣徒，
这里保罗告诉以弗所的信徒，
你们已经蒙召了，
你们已经蒙召了，
但是你们的生活也要跟蒙召所蒙的召相称，
你们的生活要以这个蒙召的恩来相称，
与所蒙的召相称，
以所蒙的恩来相称，
与所蒙的召相称，
与所蒙的召来相称，
相称是什么意思呢？
相称是什么呢？
这一个字有两个意思，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
是表示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放在一起是重量相等的，
在这样东西和那样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的重量是相等的，
当这两件东西放在天平的左边和右边的时候，天平是完全平衡的，不会翘起来的，
将两件东西放在这个天平上边的时候不会两边摇摆的，是平衡的，
这个叫做相称，
这个就叫做相称，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光只想到自己是蒙召的，
你不单止只是想着自己是蒙召的，
不要光只想到神给你有这样的恩典让你蒙召，
不要只是想到神给你有这样的恩典让你去蒙召，
也不要光只是知道蒙召是什么意思，
也都不单止只是蒙召的意思，
你还需要有跟他相对应的生活表现，
你更加要有一个相对对称的这个生活的模式，
这样的话放在天平上面，这里是蒙召的，这里是生活表现，它是完全一样的平、一样重的平衡的。
放在天平，这个是蒙召的，这个是生活的模式，就是平衡的。
这个叫做相称的第一个意思，
这个就是相称的第一个意思。
相称的第二个意思，
相称的第二个意思
是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上去是要相符合的，相协调的。
你两件事放在一起是相符合的，相调和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生活应用跟你所蒙的召是相协调的，相一致的。
这个生活的应用和你所蒙的恩 是调和的，
这个叫做相称的，
这个就是相称。
保罗说既然蒙召，
保罗说既然蒙召，
你就要跟所蒙的召有相称的生活，
你就要用、同这个蒙的召去相应的生活。
这个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蒙召的人要有相称的生活，
蒙召的人要有相称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教会的圣徒，
我们知道以弗所的信徒，
他们基本上都是外邦人，
他们基本上是外邦人，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他们曾经是异教徒，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模式，
一代一代下来就成了一个传统，就是有那样子的生活模式和方式了、
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这个传统，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模式。
保罗这里是要告诉他们，
保罗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是蒙召的，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你们现在是蒙召的，跟以前是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需要改变，
你们的生活方式模式需要改变，
好让你们的生活方式是跟你们所蒙的召相称的，
好让你们的生活的模式和你们所蒙的召是相称的。
大家觉得跟所蒙的召有相称的生活重不重要？
大家认为跟你所蒙召的召来去相称的生活重不重要？
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
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
你只有有相称的生活，别人才可以透过你的行为，透过你的生活，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只有你有一个相称的生活，别人看到你的生活，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那么怎么才能有相称的生活呢？
点先至有一个相称的生活呢？
以弗所书第四、第五、第六章都跟讲的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以弗所书第四、第五、第六章都是讲这方面有关系的。
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使人做门徒。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使人做门徒。
我们今年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的安排，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我们今年有相应的安排，都是同这个主题有关的。
我们这个季度中文的主日学叫做何为做主的门徒，很多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我们这个季度的主学的主题也都是何为做门徒，都是同这个主题有关的。
盼望我们今年都可以好好来学习，
盼望我们今年都能够好好学习，
让我们的生活是跟我们所蒙的召相称的，
让我们的生活与我们蒙的召是相称的。
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的生活是跟你所蒙的召相称的吗？
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生活与你所蒙的召相称吗？
是有一点相称，还是完全不相称？
是有一点的相称，或者完全的不相称。
盼望神可以提醒帮助我们，
盼望神提醒帮助我们。
如果你跟你以前的生活比起来，
如果你以以前的生活的、模式比较，
或者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比起来，
或者以这个没信耶稣的人比较，
你只比人家有两个方面有差别，那是远远不够的。
你只是有两方面是有差别，你是远远是不够的。
有人说很多基督徒跟别人比起来只有两个差别，
很多人说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跟别人比起来只是有两方面不同。
第一个差别就是星期天偶偶有空来教会一下。
第一个不同就是在星期日偶然有空的时候去教会一下。
第二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
家里面有一本不怎么看的很新的圣经，
家里有一本是不是经常看还是仍然是很新的圣经。
如果你跟你没有信耶稣之前，或者跟其他没有信耶稣的人比起来，只有这两个差别的话，我盼望你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如果你只是在这两方面以这些不信的人有些的差别的时候，我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去认罪悔改。
从明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你的圣经常常会被读被翻，
你的圣经是常常被读被翻开。
我看到过有些人的圣经跟我们 办公室在卖的那个圣经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差别。
我见过很多人的圣经和我们在办公室要卖的圣经放在一起没什么分别。
我们盼望我们真是有相称的生活，
我们盼望我们真是有相称的生活，
有信仰，
有信仰，
有行为，
有行为，
有表现，
有表现，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不要让只是我们的嘴巴会说我是基督徒，
不只是我们的嘴巴所说我们是基督徒，
也让别人可以看得出来你真是基督徒，
让别人能够看得出你是基督徒。
有人说不光人可以看出你是不是基督徒，
有人说不单止人看出你是基督徒，
连动物都能看出你是不是基督徒
连动物都要看得出你是基督徒。
有一只狮子，
有只狮子，
狮子是吃人的，
狮子会吃人，
但是天使吩咐那一只狮子说你吃人可以，但是不可以吃基督徒。
那个天使吩咐这个狮子说你可以吃人，但不可以吃属基督的
基督徒
啊，基督徒，
那个狮子很听话，
那个狮子很听话。
凡是基督徒经过那个地方，他都放过他。
凡是基督徒行过那个地方，他都放过他。
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就把他吃了。
如果不是基督徒，他将他吃了。
可是有一天来了一个基督徒，
对，有一天有个基督徒来了，
狮子照样把他吃了。
狮子照样将他吃。
天使就问他，
天使问他，
我吩咐你不可以吃基督徒，你为什么把他给吃了？
我吩咐你不可以吃基督徒，你点解将他吃咗？
那个狮子说我没有吃。
这个狮子话我冇食。
天使说哎，你不是刚才这个基督徒让你被吃掉了吗？
哎，你没说吗？刚才这个基督徒是被你吃了吗？
那个狮子说，
那个狮子说，
我闻了闻这个人，
我闻闻这个人，
我发现他除了嘴巴像是基督徒，其他都不是。
我觉得他只是嘴巴像基督徒，其他都不像。
所以我把其他部位都吃完了，只剩下一个嘴巴还留
着。我将其他部分都吃完了，只剩下个嘴巴。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如果被这只狮子给抓住了，
如果你被这只狮子捉住了，
你觉得这个狮子会放过你吗？
你觉得这只狮子会不会放过你？
你觉得这个狮子如果不放过你，它哪一部分它不会吃？
你觉得这个狮子不会放过你，它是哪部分是它不会吃你的呢？
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怕，
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怕，
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
看看我们是不是整个人都是像基督徒的，
看我们整个人是不是都是像基督徒。
我们整个人除了说之外，我们是不是都有相称的生活呢？
除了我们这个口之外，我们其他都是有个相称的基督徒。
所以盼望别人不只是看到我们家里有一本不怎么读的圣经，
我们不单止被别人看到我们家有一本不是经常读的圣经，
也不只是看到我们偶尔有空来教堂，
亦都唔系俾佢哋睇到我哋偶然嚟下礼拜堂，
真是看到我们跟我们所蒙的召有相称的生活的，
真系让佢哋能够睇到我哋系被蒙召嘅嚟去相称嘅基督徒。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呢个非常重要。
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我哋作为一个蒙召嘅人，
要有相称的生活，
要有相称嘅生活。
在讲完要有相称的生活之后，
要讲完呢个相称嘅生活之后，
保罗讲了第二节，
保罗讲咗第二节。
第二节保罗没有告诉他们直接要做什么事情，
保罗没直接的告诉他们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谈到了四个非常重要的作为蒙召的人的特质，
但特别提到四方面，一个作为蒙召的人的四个特质。
这个四个特质是一个蒙召的人可以自然流露出来的，
这四个特质是一个蒙召的人自然流露出来。
是哪四个特质呢？
有哪四个特质呢？
第一个是凡事谦虚，
第一个就是凡事谦虚。
什么叫谦虚？
什么叫谦虚？
谦虚就是心里面认为自己这一些这一些这些各个方面确实不行，
心里面觉得你自己这些方面这些都是不行的，
心里面确实把自己的能力才干各个方面看得很低，那个叫谦虚。
将自己所有的才干因此都是觉得是不得的，这个叫做谦虚。
这里说凡事谦虚，
这里说凡事谦虚，
这个意思是说不光只是客观上你确实不如人家的地方你要谦虚，
这个客观上你确实有些地方不如人的地方你要谦虚，
客观上的地方你可能比别人强，你仍然要谦虚，要看低你的这一个强的部分。
客观上你真的有些地方比别人强，你仍然觉得自己是要谦虚。
这才叫做谦卑。
这个先至是叫做谦虚，
要凡事谦卑，
要凡事谦虚，
谦虚，凡事谦虚，
凡事谦虚。
后面又谈到温柔，
跟着提到这个温柔。
温柔的意思是说心里面非常的柔和，
温柔在心里面非常的柔和，
愿意顺服神，
愿意顺服神，
也愿意忍受一些的委屈，那个叫温柔。
又愿意去忍受这个委屈，这个叫做温柔。
愿意顺服，
愿意顺服，
愿意承受一些委屈，那叫做温柔。
又愿意承受这个委屈，这个叫做温柔。
除了谦虚温柔之外，保罗这边又提到要忍耐。
除了谦虚温柔之外，跟着有忍耐。
忍耐的这个字的意思是长期受苦，
忍耐就是长期的受苦。
为什么长期受苦我们要给它翻译成忍耐呢？
这个为什么要长期受苦我们翻译叫做忍耐呢？
因为忍耐是指的有一些的事情容易让你在情感上面产生一些的反应。
就是这个就有些的事情令你的情感有些的反应，
你如果不反应出来你会很难受，
你若然你不反应出来你很难受。
所以忍耐就是长期受苦，
所以忍耐就是长期的受苦，
就是控制自己不让这一些的情感爆发出来，
就是控制你的情绪，不逼这些事情去爆发出来，
这个叫做忍耐，
这个叫做忍耐。
有人说忍耐是圣经当中最先是神的一个特质，
这个忍耐有人说圣经所说的忍耐就是神的特质，
因为神忍耐我们，
因为神忍耐我们，
我们犯罪，
我们犯罪，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审判我们，来处罚我们，
但是他没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去审判处罚我们，
没有爆发出来，
没爆发出来，
所以他有忍耐，
所以神是有忍耐，
所以我们人也需要有忍耐，
所以人我们也需要这样的忍耐。
后面又谈到要用爱心互相宽容，
后面跟着说用爱心互相宽容。
宽容原来的意思是坚决抵制诱惑，
宽容其实原文就是坚决抵制诱惑。
坚决抵制诱惑跟宽容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翻译成宽容呢？
坚决抵制诱惑跟这个宽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翻译成宽容呢？
因为旁边的人有一些的事情会让你受不了，
因为旁边有些人或者事情让你受不了，
当你受不了的时候，不接受的时候，
当你受不了不接受的时候，
你就会反击，
你就会反击，
可能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或者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可能会打他，
或者打他。
那这一些说难听的话打别人，那都是犯罪。
这些说难听的话或甚至打人，这些是犯罪。
所以这些的事情会诱惑你去反击，也就是会诱惑你去犯罪，
这些事情会诱惑你去反击，亦都系话诱惑你去犯罪。
那宽容就是要坚决抵制这样的诱惑，你不去骂人，不去打他，不去犯罪。
你个宽容就系坚决抵制呢啲诱惑，唔去骂人，唔去打人。
而且这个宽容是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的。
而且呢个宽容系用爱心互相宽容。
有一些人的宽容是属于那种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那种宽容。
有啲宽容，有啲系卧薪尝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嘅呢种嘅宽容。
我先忍着你，
我先忍住你，
但是十年过后我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十年过后等时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但是这里的宽容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但是这里的宽容是用爱心互相宽容。
这四个方面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该有的特质，
这四方面是基督徒基本是应该有的特质。
我说的特质是指的这一些东西都不用你做什么东西别人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说的特质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人家在你身上都看得出。
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一眼看上去就给人家一种谦虚温柔的感觉的？
大家觉不觉得有些人一眼看下去就觉得他是一个谦卑温柔忍耐的人？
以前我们神学院有个院长来上课，
以前我们神学院有个院长来去上课，
有人上课迟到了，第一次上课来迟到了，
有人第一次上课迟到了，
他说我没有听见这个老师的介绍，
有人说我没听过这个老师的介绍，
但是我一看他这样子就像是神学院的院长。
但是我一望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神学院的院长。
那个叫做特质，
那个叫做特质。
我们基督徒谦虚温柔忍耐宽容是我们该有的特质，
我们基督徒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这是该有的特质。
所以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所以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要有相称的特质，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要有相称的特质，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当我们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我们每一位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当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当一个社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特质，大家觉得好不好？
当整个社区都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大家觉得好不好？
美不美？
靓不靓？
但是是不是都有？
是不是真的有呢？
所以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来悔改，
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
盼望神帮助我们，
盼望神来去帮助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果子，有这样的特质，
让我们有这个果子，有这个特质。
一个团体如果大家都不谦虚，
如果一个团体大家都不谦虚，
大家都觉得自己最厉害，都想做老大，
觉得自己很厉害，都要做老大，
那个团体不出现纷争那才怪呢。
这个团体不发生纷争，这样才怪。
如果一个团体大家都不忍耐，
如果团体大家都不忍耐，
别人不太成熟做了一些的事情你都受不了，
如果一些人不成熟做的事情你受不到，
这个团体不可能彼此有好的相处。
这个团体不可能会有个彼此好的相处。
如果大家都不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
如果大家都不可以用爱心互相宽容，
这个团体也不可能有平安，
这个团体也都没可能有平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
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相称的特质，
我们都有这个相称的特质，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该有的特质，
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的特质。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
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累了，
常常对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不敏感，
常常对我们的行事为人都不敏感，
以至于很多的特质，很多所做的事情可能还不一定比得上社会上面，
很多的特质或者行事为人比社会上的人都比不起。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我在一个商场买葡萄，
我有在这个商场买这个葡萄。
大家有没有买？有没有过去买葡萄的时候先摘一颗尝一尝？
大家有没有试过去买葡萄的时候拿一粒尝下？
有没有尝过？
有没有试过？
有没有尝过？我说的是葡萄，不是苹果。
我讲系葡萄，唔系苹果。
啊，很多人都会摘一颗尝一尝。
有好多人都系攞一粒。
如果你是商家，你受得了吗？
如果一个香蕉，你会唔会咁咧？
如果你是卖葡萄的，每个人来买都尝一颗。
啊，如果你卖葡萄嘅，每个人都俾佢食一粒。
我有一次就看到那个商家卖葡萄那个地方贴了一个牌子，
我有一次去到那商家卖葡萄的那个地方动了一个牌，
那个牌子上面是这么写的，
那个牌子是这样写的，
吃一个是允许的，
吃一个是允许的，
吃两个是可以接受的，
吃两粒是可以接受的，
吃三个是可以忍受的，
吃三个是可以忍受的，
吃四个就是偷，
吃第四个就是偷。
商家，我当时看了这个牌子之后，
我当时看了这个牌子之后，
我印象一直到现在都很深刻，
我一直到现在的印象深刻。
社会上面赚钱的商家他都可以忍受你吃三颗葡萄，
世上赚钱的商家都可以忍受你吃三粒的葡萄。
请问弟兄姐妹，
请问弟兄姐妹，
别人占了你三颗葡萄的便宜，得罪了你三次，你能忍受吗？
别人占了你三粒葡萄的便宜，或者是做了三件事来得罪你，你能忍受吗？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来帮助
我
们。我
们不要说圣经里面说七十个七，
我们不要说圣经说的七十个七，
我们可能都不如外面的那些人可以忍受三次，
我们都不如外面的人去忍受三次。
所以盼望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特质，
盼望我们都有这个谦虚温柔忍耐和宽容。
当你有这样的特质，别人是可以认出来的，
当你有这些特质，别人是认出来的。
有一次休假，
有一次我休假，
去年有一次休假，
去年有一次休假，
我那个休假我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
我这个休假我就去到另外一个教会，
一方面想去好好的休息一下，
一方面我想去好好休息一下，
一方面也去想观摩一下其他教会的主日学和崇拜，
我第一方面又想去观摩一下其他教会的主日学和主日崇拜，
那我怕别人认出我来，
我又怕别人认得我，
所以我就没有打领带，
我就没有打领带，
但是主日敬拜又不能够随随便便，
但主日敬拜又不可以随随便便，
所以我还是穿着衬衣西裤，但是没有打领带，穿个便西装，
啊，我就穿一个便西装，冇打领带。
诶，但是也是蛮整洁的，
亦都系好整洁。
然后我就安静地去了那个教会。
我之后安静地去到呢间教会。
然后我就问他们主日学在哪里，他们说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在那个房间。
啊，我就问佢哋主日学喺边度，佢哋话马上开始喺边个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差不多前前后后总共有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就开始主日学。
啊，这个房间有十几个人围住个张台嚟开始主日学。
我就怕人家认出我来，我就一句话不说，就坐那边认真地听。
啊，我又怕别人认得我，我就坐一个地方就系认真地听。
可是中间他们谈到一个圣经的一个问题，
对，中间讲到一个圣经的问题，
我看他们讲的有一点点的不对，
我发觉他们讲的有一点的地方不对，
我就忍不住就告诉他们，那段经文是什么什么意思，
我们忍不住我就告诉他们这段经文应该是这样这样。
讲完之后旁边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讲完之后这个旁边有人说，
我看你像牧师，
我看你好像牧师，
然后旁边另外一个人就说，好像也像哎。
另外一个人说，好像
啊。我就问他，我就笑着问他，我说你怎么认出来的？
我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认出来？
他说，
他们说，
你穿着西装，
你穿着西装，
圣经又很熟，
圣经又很熟，
很像牧师，
好像牧师，
到底是不是啊？
究竟是不是？
那我跟他说，我是牧师，
我告诉你，我是牧师，
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
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
当他说看我穿挺整齐，圣经又挺熟，才像像牧师，其实我心里挺难过的。
当他说我穿着西装，圣经很熟，说我是似牧师，
如果别人认出我来是牧师，只是因为我穿得比较整齐，圣经还比较熟的话，说明我真是不够做好牧师。
如果人家真的认得我是牧师，只是我穿着西装整齐，对圣经也都很熟，其实我觉得都是不够。
所以那天回来之后，我就常常求神帮助我。
嗰日翻嚟嘅时候，我就常常求神帮助我。
如果有一天我去到那样子相同的环境当中，
如果有一日我去到咁样嘅相同嘅环境当中，
我坐下来，
我坐低，
他们不用看我穿什么，
佢哋唔使睇我着乜嘢，
他们也不用听我讲圣经，
佢哋都唔需要听我讲圣经，
心里就在想，
心里边就想，
这个人看上去很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那个特质的，像牧师。
这个人看下去有一个很谦卑、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好像一个牧师。
那我相信神肯定很喜悦。
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神非常喜悦。
我也常常为这个祷告。
我也常常为这个事情来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你也跟我一样，我们都可以常常来神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
亦都系求盼望你能好似我咁样，常常去到神嘅面前求圣灵
帮助我哋。我们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我哋要结出好嘅果子。
可以自然地流露出这种很馨香的这种特质。
我哋自然嘅流出嚟呢个好馨香嘅气味。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呢节经文话俾我哋听。
我们作为蒙召的人。
我哋作为蒙召嘅人。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蒙召的。
我哋知道系自己系蒙召嘅。
知道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知道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
跟过去也是不一样的，
同以前也都不一样，
是神所专门拣选出来有特别的任务和使命的，
就是神所特别拣选出来有个特别的托付和任务的，
同时也要跟所蒙的召有相称的生活，
要跟这个蒙的召去有相称的生活，
也要有相称的特质，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
亦都有一个相称的特质，自然的流露出来。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哋一齐嘅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哋感谢你。
因为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因为你拣选我哋，呼召我哋成为你嘅儿女。
你也将我们在世上的使命讲得清清楚楚。
你又将我哋喺世上嘅使命对我哋讲得清清楚楚。
但是神啊，
但系神啊，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蒙召的，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召的，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是与别人不一样，
也让我们可以有相称的生活，
又让我们有相称的生活，
也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帮助可以流露出相称的特质，
又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自然流露相称的特质，
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有谦虚温柔忍耐宽容，
以至于你可以说我们真是一个蒙召的人，
以致你说我们真是一个蒙召的人。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